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3月26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五角大楼说，基地组织头目在阿富汗的一次袭击当中丧生。整改奥巴马医保受挫之后，美国总统川普现在把注意力转向税务改革。另外，得到北京支持的林郑月娥在星期天的一个小圈子的投票当中当选香港下届行政长官。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先给您播报两条新闻。美国官员星期六承认，在伊拉克同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作战的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拉克的摩苏尔城发动了空袭，以便从伊斯兰国武装的手里收复摩苏尔。不过目击者说，这次空袭造成了100多人死亡。在这之前有报道说，这次空袭在迪德社区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随后伊拉克政府在星期六宣布暂停收复摩苏尔的战斗。美国领导的联军表示，展开了对平民伤亡评估可信性问题的正式调查。联军发表声明说，我们的目标一向是平民零伤亡，但是伊斯兰国武装实行反人道的战术，对平民搞恐怖，使用人体盾牌，利用学校、医院、教堂和军民区之类的受保护地点来作战。在这种情况下，联军不会放弃对于我们的伊拉克伙伴的承诺。联军的声明还说，联军飞机经常性的打击这一社区的伊斯兰国目标，而且联军在计划和实施空袭的时候，为了减少对平民的伤害，采取了所有合理的预防措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托马斯上校对《纽约时报》说，美国军方并不确定在摩苏尔西部地区一次爆炸是由于美国军方还是其他的盟军部队造成，或者是由于是伊斯兰国的炸弹或者是子母弹造成。一名伊拉克的将领对《纽约时报》说，他确切地知道事情的经过。伊拉克特种部队少将阿萨迪对《纽约时报》说，他的部下为了对付在摩苏尔市吉迪德社区3座建筑屋顶上的狙击手而呼叫了联军的空中支援。但是他说，他的部下当时并不知道在这些房子的地下室里挤满了平民。平民人道救援组织和监测官员都警告说，由于请求空中和炮火支援的呼叫增加，而会造成平民的死伤增多。美国五角大楼星期六说，美国本星期在阿富汗进行的一次袭击导致基地组织的一名激进分子丧生，这个人对2名美军人员的死负有责任，并且被指控在2009年参与袭击了一辆载有斯里兰卡板球队员的汽车，造成人员死亡。五角大楼在这份声明中说，为人熟知的基地组织恐怖头目卡里亚辛3月19号在帕克迪卡省的袭击中丧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声明中说，亚辛的死证明给伊斯兰教抹黑，并且故意以无辜者为袭击目标的恐怖分子终究逃脱不了正义的制裁。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说，亚辛是巴基斯坦比卢支省的一名高层恐怖头目，他跟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有联系，并且策划了基地组织的多起恐怖袭击，包括在2008年9月20号制造了对伊斯兰堡万豪酒店的轰炸，导致数十名无辜者丧生，其中有美国空军少校罗德里兹以及海军密码技术人员布莱恩特下士。
美国之音 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伦敦议会大厦周围的街道在星期三的恐怖袭击之后已经解除了封锁，当地又出现了成群的游客。袭击者马苏德星期三开车冲撞西敏寺桥上的行人，造成三人死亡，之后又持刀杀害了一名警察。伊斯兰国的组织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英国警方已经逮捕了至少九人，随着调查的深入进行，预计还会有更多的人被捕。目前警方的调查重点是马苏德，一个在英国出生的英语老师，为什么以及是如何变成极端主义分子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英国警方在袭击事件发生后迅速展开调查，过滤了英国伯明翰市所有与凶手有关的地址。哈利德·马苏德星期三制造了震动英国首都心脏的恐怖袭击事件，他在作案时被击毙，目前有更多的人被逮捕。警方已经查获包括电子产品在内的数以千计的物品，并且正在审查大量的电脑数据，看英国出生的职业犯罪分子52岁的哈利德·马苏德是如何激进化的。马苏德又叫阿德里安·拉塞尔·艾贾奥，他在行凶期间被击毙。目前调查的主线是动机、准备工作和同伙。警方今后几天将重点调查马苏德行凶的原因，他是如何准备的，有哪些人提供了帮助。
虽然还没有更多威胁的迹象，但你们明白，我们决心要查清他们是受到恐怖主义宣传后独自作案，还是受到他人的鼓励、支持或指挥。
星期三遇害的无辜百姓中有一名美国游客和一名来自西班牙的两个孩子的母亲。随着议会周围的街道再次开放，游客们再次前来参观。
作为一个旅游者和一个喜欢旅行的人，面对这种野蛮的行径，我们不应该害怕。我们必须向那些人表明，他们吓不倒我们，我们不会沉默，也不会害怕出国。
为了支持这个决心，英国已经将伦敦街道上的警察增加了一倍，其中包括荷枪实弹的警察。英国其他地方的巡警也增加了三分之一。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继续是两条新闻。在废除和更换美国的奥巴马医保法案这个努力受挫之后，美国总统川普现在把注意力转向税务改革。美国财政部长努钦两天前接受新闻网站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过去两个月一直在监管行政当局的税收改革法案。他说这个法案将包括削减个人和公司税的建议。他说我们主要注重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减税，而不是对顶层的减税。不过努钦拒绝透露所提出的企业税率是多少，而只是说比目前的 35% 低得多。努钦也不透露他们的税收提案是否包括有争议的边境调节税，而众议院的税收方案是包括边境调节税。这个措施要求对进口商品征收 20% 的税款，努钦承认这有利有弊。而与此同时，奥巴马医保依然是美国的法律，但是根据川普总统星期六发出的推文，这种现象不会持久。美国加州当局星期六说，在南加州的一个海滩，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在游行的时候，这个行动的组织者被抗议者呢喷洒胡椒喷雾剂，双方因此扭打起来。加州州立公园的警监凯文·皮瑟尔说，大约2000人在波萨奇卡国家海滩游行的时候，被30名左右反对川普的抗议者拦住，其中一些抗议者开始使用喷雾剂，导致暴力冲突发生。纽约时报报道说，一名反对川普的抗议者据称在使用刺激眼睛的胡椒喷雾剂之后，在沙滩上被一群川普的支持者拳打脚踢。反对川普的抗议者在游行开始之前就表示，他们计划用人墙阻止游行的队伍。本月早些时候，加州伯克利一个支持川普的集会演变成暴力事件，川普的支持者 和反对他的抗议者数次发生争斗和冲突，导致十人被捕，至少七人受伤。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关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话题。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就呼吁美国应该要求中国承担起朝鲜无核化的资金投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朝鲜问题专家彻维德本星期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在朝鲜无核化的资金投入方面，中国一直在搭美国的顺风车。他说，
It's in all our interests to get China...
让中国加码，直接为朝鲜无核化出钱，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我看来，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坐在实际的核谈判的场外，美国、韩国和日本一直在为朝鲜无核化出钱。
彻维德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曾出任六方会谈美方的谈判副代表。他说，根据1994年和2005年的协议，美国为朝鲜提供了价值5亿多美元的原油等燃料产品，以换取朝鲜的核冻结，但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些核冻结都失败了。彻维德认为，美国现政府不太可能继续投入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交易，而中国早晚会对朝鲜提供资金支持。他说，
Bu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pretty hard to ask President Trump to pay for
a... 要让川普总统为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项目出钱是很困难的。我们都知道中国迟早会给钱，可能是买朝鲜的煤炭，可能是稀土矿物或别的产品。既然中国最后一定会给钱，不如把钱用在无核化上面，用在核冻结方面，因为这对无核化这一目的更有意义，而且也让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中的利益更直接。
彻维德认为，中国能帮助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但同时中国也是朝鲜核问题的一部分。他说，只要朝鲜还能和中国进行大宗交易，美国就不会与朝鲜谈判，这是美国对朝鲜战略的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商务部今年2月18号宣布，为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21号决议，本年度暂停进口朝鲜煤炭。一些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中国正在加大对朝鲜的压力。不过，彻维德说，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的禁令不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严厉。他在本星期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中说，根据安理会的决议，中国在2016年12月最多只能从朝鲜进口100万吨煤炭，但是中国实际进口了这一额度的两倍。2017年，中国从朝鲜购煤的价格大幅提高，不到两个月就几乎用完了对朝鲜的煤炭进口的金额限额。美国学者广泛认为，中国对朝鲜的支持不会停止。彻维德说，中国还是有可能利用安理会决议里有关人道主义协助的豁免漏洞，继续从朝鲜进口煤炭。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希望朝鲜能长期作为中国的战略缓冲地带。中国问题专家、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说，朝鲜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美中的互信问题，中国不希望朝鲜问题完全解决。他说，
中国方面认为，美国要推翻朝鲜政权，建立一个傀儡的朝鲜政权，然后在中朝边界持续驻扎美军。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想让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像打吊针一样，一点一点地对朝鲜提供协助，所以让它一直是美国的一根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个月在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进行会晤，朝鲜核问题将是两人的会面重要议题。韦德宁建议，两国领导人应该在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等问题上坦诚地表述双方的担忧。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名前美国负责朝鲜问题的资深外交官表示，在朝鲜问题上，华盛顿与北京的利益有交集，但是不完全重合。解决朝鲜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北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月23号，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美国朝鲜问题专家、乔治城大学外交教授 罗伯特·格鲁奇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The Chinese share a lot of those objectives. I mean, they certainly do.
中国当然与我们的很多目标是一样的。中国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朝鲜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至少在他们看来，朝鲜的弹道导弹导致了萨德的部署。”但最重要的是，中国不希望朝鲜政权垮台，因为在中国看来，朝鲜政权垮台必然会导致统一的朝鲜半岛与美国结盟，从而让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对手一下来到家门口。
曾在1994年朝核危机期间担任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的格鲁奇表示，中国因此一直扮演着恒温器的角色，不断调节对朝鲜的压力。他说
They will moderate it.
中国会缓和对朝鲜政权具有毁灭性的制裁的力度，但中国也会与美国合作去约束朝鲜的行为。
To try to moderate North Korean behavior.
美中两国目前在朝鲜问题上仍存在不小分歧，这似乎也成为习近平四月份访美最终落实的一个主要障碍。在美中两国外交官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于四月初访问美国做最后准备之际，朝鲜3月22号又进行了一次导弹试射。此次失败的导弹试射显然是对媒体报道的美国正筹划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所做出的回应。路透社3月21号援引美国政府一名高官的话说，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正在制定一份对朝鲜的全面制裁措施，主要目的是将朝鲜隔绝于全球金融体系之外。就美国有可能对朝鲜发动新一轮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一味的制裁施压解决不了问题，对话协商才是正确出路。他还强调，希望各方认真考虑中国外长王毅提出的所谓双暂停倡议，即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国的双暂停倡议已经遭到美方的拒绝。就在上周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即将抵达北京访问前，美国总统川普仍在推特上发推文，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忙甚少。但格鲁奇表示，每当朝鲜问题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华盛顿总是希望北京能多做点什么。这种把希望寄托在北京身上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说
Get North Korea off our plate will lead us to say let's put it on China's plate.
在美国总有人有种期待，认为应该把朝鲜问题丢给中国人，让中国人来解决。对此我一直感到担心，一方面中国不会按我们的方式去解决朝鲜问题，此外中国目前是亚太地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把问题外包给我们的对手去解决，从地缘战略角度来说不够聪明。
China strikes me as not geostrategically smart.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在他的首次亚洲之行中曾表示，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忍耐已经到尽头，而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是摆在桌面上的一个选项。预计朝鲜问题将是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举行川习会的优先议题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资深公务员林郑月娥星期天在亲中选举会的投票当中胜出，成为香港首位女性行政长官。香港行政长官由包括工商界大亨在内的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数百万普通的香港居民没有资格投票。59岁的林郑月娥获得777票的胜利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北京大力的为她游说。星期天的选举之前，林郑月娥是香港的第二号人物。民主活动人士对林郑月娥的当选以及她的亲中倾向非常的担忧，对中国越来越多的干预香港的事务越来越不满，担心逐渐失去保证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拥有广泛自由的一国两制制度。林郑月娥星期天表示，香港严重分裂，积怨深重。他说，他的当务之急是修补社会撕裂。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林郑月娥必须努力振兴香港的经济，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知名的学生活动人士黄之锋说，林郑月娥的胜利是香港的噩梦。 黄之锋是2014年争取全面民主的学生抗议活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说，理论上特首是中央政府和港人之间的一个桥梁，但是林郑月娥将是一座斜桥。林郑月娥只告诉我们北京想要什么，但是并不反映人民对共产党政权的希望。香港前财政司曾俊华得票365张，在英国结束殖民统治以来香港第四次选举中位居第二。香港的现任特首梁振英没有寻求第二任期。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人权组织女权无疆界的创办人瑞杰女士是每年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论坛上批评中国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强音。虽然同样的堕胎案例她讲了一次又一次，但是强制打掉一个7个月大的小生命每次都让听众震惊、颤栗和悲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中国从2016年开始停止实行了数十年的一胎化政策，改为允许生第二胎。女权无疆界组织创办人瑞吉·利特尔·约翰说，那是因为今天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很严重。他表示，中国政府允许生第二胎并未给中国带来婴儿潮，因此政府鼓励生第二胎，甚至奖励生第二胎。
我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真的希望有更多孩子，为什么他们仍保留所有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不直接鼓励人们多生孩子？
利特尔·约翰认为，关键在于令人恐怖的强制性手段对中国政府控制社会非常有用。
现在他们继续这种强制措施，为的就是好对社会进行控制，因为有这种令人恐惧的办法，他们继续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措施，用这种仍存在于强制性堕胎中的恐惧来对社会进行控制。
星期四，在本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期间，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办这一非政府组织论坛，题目是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性别屠杀、拐卖和生育暴力。人的尊严中心主任阿丽娜·格罗苏的发言揭示网络色情与性拐卖之间的关系。他说，当今网络时代，色情内容泛滥，色情行业成为每年1000亿美元的巨大市场，而其背后则是性奴拐卖和陷于性奴女孩数量的大增。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四月初即将开始的川习会的相关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将首次与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晤。习近平主张美中之间加强战略互信。中国问题专家、小布什政府时期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他就最近表示，如果不谈人权的问题，美中关系不可能建立在持久的信任基础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顾问韦德宁3月22号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说，现在是美中关系的转折点。他认为，现在美中之间的信任关系正在倒退。韦德宁认为，美国与中国没有深远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联系，美国决策者最担心的是中国未来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走向不明朗，而美国随时准备保护自己在东亚地区的利益，抵抗任何中国试图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的尝试。美中关系有起有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战略伙伴，小布什政府立刻摒弃了这一说法，一度把中国称为战略竞争者，甚至称为战略对手。韦德宁说，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做法让美方担心中国会变得更加具有进攻性。他说，
President Xi Jinping's
习近平主席放弃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决定，致使人们担忧中国正在以与美国利益相抵触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主张。中国在2013年底划设航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建设和军事化，这些做法让奥巴马政府感到十分意外，也让很多人觉得随着中国军事越来越强大，中国可能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中国对美国公司、智库和政府网站的网络攻击也加深了这种担忧。我认为与其说美国今天是对中国的现状不信任，不如说是对中国的发展轨迹不信任。
韦德宁说，国际关系中的信任建设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漫长渐进不断变动的过程。美国和中国建立互信不是毫无希望的。去年12月，美中两国海军在南中国海通过已经建立的联络热线完成了中国交还美国潜航器的过程。韦德宁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他还说，建立互信关系需要设定合理的预期。他认为美中互信可以通过长期努力来建立，但这一关系能走多远会遇到自然的上限。习近平呼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希望美国能接受中国的崛起，但韦德宁认为这个提议还为时尚早。他说，
对美国这方来说，这个提议有问题的。首先，这个提议暗示中国和美国是东亚地区的两强，但对美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概念模式，因为美国认为美国和这一地区的很多盟友也有大国关系，而这个提议忽视了这些盟友。
韦德宁认为，建立互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坦诚和透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月访华期间，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使用了中方常用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说法。批评者认为蒂勒森是在迎合习近平的新型大国关系表述。
I have seen American politicians go to Beijing and engage in what the Chinese would call 客气话。
我见过一些美国政客跑到北京去说一些客气话。美国人有时想在北京表现的比中国人更中国人，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和中国人成功打交道。这可能是为什么国务卿蒂勒森在北京用了中国人的套话，却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批评。
有关下个月的川习会，韦德宁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人权问题不是川普最常谈到的议题，而且他预计此次会谈将以经济问题为主，但是他还是建议美国总统在美中关系中不能忽略人权问题。
如果我们摒弃这些有分歧的方面，建立战略互信是很容易的，但这样一来建立起来的是什么呢？我说这会是一个很虚伪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支持人权等美国价值观，由于美国国内尤其是国会等方面的原因，这样的美中关系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对中国的访问似乎为川习会的顺利进行扫清了障碍，特别是他有关美中合作的14字表述，让中国的一些人觉得蒂勒森言语友善，释放善意，美中关系从此将可能进入战略的稳定期。但是仍然有来自中国的学者指出，中国其实并不放心美国，他们担心蒂勒森的表述恐怕只是为进一步的讨价还价营造气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期间，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外长王毅会面时，强调加强美中合作。他特别提到美方愿意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由于这14个字是习近平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些中国人对此感到高兴，认为川普政府已经接受了中国提出的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并认为从此之后的美中关系将进入战略稳定期。但是中国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兴博星期四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中国并非对川普政府没有担心。
现在说他接受了这个提拔还为时太早。我觉得他这次对华的访问呢，包括这个在这前后美方的一些动作，主要还是营造中美关系的一个气氛，让中方感觉到呢，特朗普政府不像他竞选期间对中国这么负面，他可能还是希望发展一个比较积极的合作的关系。先把这个气氛营造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就要跟中国提条件、提要求了。这个朝鲜问题你要怎么样？贸易问题你要怎么样？你如果不答应我的要求，那这个我们的关系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特朗普政府来讲，他不在乎言辞上怎么讲，什么什么14个字啊或者什么之类，他关键最后他要拿到他这个利益上的东西，如果拿不到，他可能就要给你翻脸了，就换一种办法。
对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吴兴博也没有太大的期待，他认为这只是两国建立工作关系的一次会晤而已，双方可能会交换意见。他认为美方希望通过这次元首会晤获得中国在一些问题上的让步。他说两国对会晤的期待应该是不同的。自从川普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以来，中国人对川普的态度已经经历了至少3次的起伏。从最初期待川普在总统大选当中胜出，到川普上台之后的担忧，到现在又充满希望。在竞选期间，相对于曾经在人权问题上严厉批评中国的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有些中国人更喜欢重实力而不重视人权以及民主价值观的川普。他们认为川普当选会对中国更加的友好。但是胜利当选后不久的川普随即挑战了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川普打破数十年来的美国对台湾的惯例，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直接通电话。第二，川普还对被视为美中关系基石的一中原则提出质疑。另外，川普的美国优先的经济战略以及以实力谋求和平的军事战略也让中国担忧。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一个有关美国与亚洲的研讨会上说，二月份习近平与川普通完电话之后，特别是蒂勒森访华之后，川普政府的改变简直让中国感到惊喜。中国认为美国不仅承认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也接受了习近平对美中关系的描述。美国学者对蒂勒森重复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描述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蒂勒森引用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描述犯了大错误。奥巴马任内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埃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蒂勒森是在向中国妥协。
Tillerson's repeating of the Chinese phrase for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not a positive development. We actively avoided that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对美中关系描述的字眼不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我们很努力避免使用这样的描述，因为接受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描述意味着是对中国的一种迎合，意味着你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些什么。重复中国的说法只会让中国更加觉得他们可以影响甚至改变你的方式。
他认为川普政府重复中国的表达会让中国觉得中国可以操控川普政府。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筹划3月28号到29号在香港举办反右60周年研讨会的主要组织者香港五七学社总编陈于林先生3月23号夜间从香港消失，次日凌晨发微信紧急求救，但是中午时分又称人在深圳无事。目前还无法判断陈于林是在什么情况下到达深圳，是否是按照本人的意愿过关之后遭到控制。因为陈于林自筹办研讨会以来一直受到内地有关部门的巨大压力，并且在上个星期对有人表示有可能被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今年80多岁的前右派陈于林的好友星期五6点过后在微信群组中转发陈于林凌晨3点27分发出的消息，称我已被抓，告真，可报警，会召开，要开好，去我家拿文件。真是指真森港人民力量前副主席、香港政治组织前线的召集人， 也是这次研讨会的协办者。记者一早拨打陈玉林的香港手机，几次都是响几下后自动挂断，而他的大陆号码则无人接听。记者联系陈玉林的好友了解相关情况，有人表示经过与真森港初步协商，决定暂时不要向香港警方报警，待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再决定。不过此时外界不知道陈玉林身在何处。记者从其他友人处了解到，陈玉林星期四下午2:15左右突然接到电话，来电者是准备从上海来港参加研讨会的前右派，告诉陈玉林机票和证件都遭国安部门刁难，估计无法出关来港。陈玉林随后告诉友人有急事处理，需要先离开。这应该是陈玉林从香港消失前友人最后见到陈玉林。记者中午见到真森港等陈玉林友人，他们经协商还是决定等几天观看情况发展，如果陈玉林几天后不回到香港便考虑报警，并在微信群组要求先不要向外爆料。不过微信群组中已有人将陈玉林微信求救的消息告诉星期四晚曾跟陈玉林通过电话的苹果日报的记者，结果苹果日报下午近3:30将陈玉林可能遭劫持的消息对外披露。下午12:57，陈玉林突然在微信群组中发一条语音短信，称我在深圳看陈梅，他呼吸衰竭在抢救，我没事，过2天就回来。在有人回信问他什么时候去的深圳，是否还需要报警后，陈玉林5分钟后回应称，阿梅昨夜呼吸衰竭抢救，入境被边防扣了几个小时，以为出问题，大家放心，我处理好阿梅事回来。陈梅是陈玉林的干女儿，香港居民，经常来往深港两地。据真森港透露，他星期五上午接过陈梅电话，转告说陈玉林还是希望反右研讨会开下去。目前陈玉林没有向友人回答是何时过深圳或如何人在深圳的。友人虽然怀疑陈玉林是因为筹办研讨会之事可能被有关部门控制，希望以此阻碍研讨会的召开，不过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如何从香港到了深圳。真森港晚些时候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的证据还无法判断他是如何到了深圳去的，因此还是稳妥一点，等几天再说。他说
目前呢，我觉得大陆是肯定的一直在打压，希望这个研讨会不要召开，最起码也应该不张扬啊，就低调的召开的。那么呢，陈先生作为主持，是作为主要的人物，也警告他说不听，对不对？因此各种可能性也可能发生，也不能排除。目前呢，我觉得反正他人在里面，是不是已经受控制？这个意义不大的，暂时唯有等两天，因为他说2天之后回来嘛，那时候才说打算还不迟。
据记者了解，陈玉林自几个月前开始筹办由香港57学社主办的研讨会以来，多次受到内地有关部门的电话警告，甚至一个月前被约到深圳要求取消研讨会，而陈玉林坚持举办，认为这应该是这些80多岁老人最后一次借反右60周年再聚到一起发发牢骚。不过陈玉林和其他也受过警告的筹办人同意降低规格，去掉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标签，并且尽量不会声张。陈玉林也曾表示，他80多岁的人为了最后发声机会会顶住压力坚持举办研讨会，但是他早已有准备，有可能会有被抓或者被控制，也因此做了相关安排。多位友人曾提醒他越到临近开会的日期越要小心，他表示只要待在香港基本不会有问题，因此友人大多对他为何或如何去到深圳感到疑惑和不解。有陈玉林右派友人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内地不让纪念反右运动 或者不让内地前右派出境赴港也就算了，但现在内地的手伸到香港，限制在香港的言论自由，太过分了。还有前右派表示，将一个本来不是事儿的场合，就是一些80多岁的人最后有个机会聚在一起谈论一下反右运动，内地有关当局就搞得如此鸡犬不宁，难以让人理解。据截稿前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有人晚6点多钟发微信给陈榆林，要他如果真的没有事情就应赶快回港，因为事情在香港已经搞得沸沸扬扬。陈榆林随后打回电话称周五晚上晚点回来。这次反右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办过程一波三折，最初原定3月28日至29日由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协办，地点也在中大。消息被内地部门获悉后，向服务中心施压，中大被迫退出。随后城市大学同意举办，但上个月底也突然通知无法出借场地，无奈研讨会最后改在尖沙咀一家酒店举行。据陈榆林透露，当他中午聚餐时向一些友人通告研讨会最后举行地点后，内地部门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他，质问为什么还要继续改在尖沙咀的一家酒店举办。五七学社曾在香港举办过纪念反右50周年和55周年的研讨会，没有遇到过被阻拦举办的情况，只是邀请的多位国内嘉宾被阻止来港。陈榆林1958年右派补课时，作为北外4年级学生党员，充名额被补成右派，劳动改造10多年。1989年后，从内地以特殊身份来港，是香港政论杂志《开放》和《前哨》的长期投稿人之一。陈榆林曾出版自传体小说《天地良心》，讲述自己从右派到人大代表，再到疏港特务的曲折人生。2008年出版《五七右派列传》，收录约600名右派的故事，还原反右历史。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与中国在军火交易领域继续的密切合作。俄罗斯高级官员说，两国正在商谈一些新的合作项目，俄罗斯还将向中国出售反舰导弹，双方重型直升机项目的联合设计师团队也将很快的组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军事技术合作事务助理科仁星期四表示，俄罗斯仍然向中国大量出售成品武器装备，去年已经向中国交付了苏-35战机。这是俄罗斯高级官员首次证实开始向中国交货苏-35战机。据报道，中国已经把去年年底收到的4架苏-35战机部署在了离南中国海和台湾不远的湛江地区。可人说，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武器买主寻求技术转让或是联合开发研制武器。他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非常密切，双方已经走出很远，两国正在商谈不同的合作项目。但是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这些合作项目涉及哪些领域，以及俄罗斯还将向中国出售哪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不久前表示，除了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外，俄罗斯与中国签订的军售合同还包括提供反舰导弹。绍伊古没有进一步说明俄罗斯将向中国出售的反舰导弹是岸基型的反舰导弹，还是空中发射，或是装备在水面或是潜艇上的舰对舰导弹。俄罗斯最新的几款岸舰导弹同样能攻击地面目标，一些型号的舰对舰导弹更被称作航母杀手， 冷战时代，苏联曾大力发展攻击美国航母的各种技术和武器。中国如果获得这些技术武器，无疑将对太平洋地区的美军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罗斯与中国军队的合作也在加强，除了许多联合军演外，中国今年将首次举办一部分军事比赛项目。他说，更多的中国军人在俄罗斯接受深造，俄罗斯军校目前已经为中国培养了3600多名军事人才。俄罗斯技术集团负责地区与国际合作事务的主管克拉多夫最近表示，俄罗斯与中国重型直升机合作项目的联合设计师团队很快将在今年组建完毕。他说，由于俄罗斯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米-26直升机，俄中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将仅供应中国市场，中国将负责重型直升机的销售和生产。俄罗斯技术集团是中国在军火交易领域的主要伙伴。克拉多夫说，中国已经决定两国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将使用乌克兰西奇航空发动机公司的引擎，包括米-26在内的许多俄罗斯直升机目前都使用乌克兰的引擎。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继续大量采购直升飞机以及各种航空引擎，航空引擎仍是俄中军火交易的主要项目。中国去年与俄罗斯签订了总额超过12亿美元的合同，采购 AL-31F 和 D-30KP2 两种型号的引擎。这两种引擎装备在苏-27、苏-30等型号的战机以及伊尔-76等型号的运输机上。具备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除了联合研制外，中国与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的趋势是更多地采购零部件。皮亚图什金说，显而易见，如果中国自己能够生产满足要求，中国就不会来俄罗斯购买。过去中国采购主要以成品武器装备为主，比如大量采购战机，但中国现在更多有选择性地采购各种部件，这些部件中国暂时还没有能力生产，或是难以达到和满足技术要求。皮亚图什金说，在双方的重型直升机合作项目中，由于俄罗斯是分包商，中国有权决定选择使用什么样的引擎。普京总统几天前在有关俄罗斯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问题的一次高级会议上说，俄罗斯目前是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去年俄罗斯的武器出口额多于前一年，超过了150亿美元。普京说，生产战机、防空导弹、直升机的一些俄罗斯主要军工企业去年都超额完成了所下达的任务。军备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最近几年投入巨资升级换装俄军武器装备，这使俄罗斯的军工企业都超负荷运转，预计这些军工企业的订单数量明年将会达到最高峰。但随着俄军武器升级换装趋势减缓，俄罗斯军工企业2018年之后的订单数量将逐渐减少。克里姆林宫正在寻求继续扩大对外武器出口规模，来保证国内军工企业能正常开工运转。亚洲武器市场特别受到俄罗斯的重视。中国、印度和越南目前都是俄罗斯最主要的武器买主。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最近三年来开始向中国出售一些先进武器。俄罗斯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对抗，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俄罗斯是否会进一步放松对中国的出售先进武器方面的限制，引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近日参加了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反伊斯兰国全球联盟部长级会议。这是美国发起的全球反伊斯兰国联盟自2014年组建以来首次全体会议。 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交部长以及代表参加了由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主持的这次会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蒂勒森在会议上强调，美国在中东的首要目标就是彻底击败伊斯兰国所有联盟成员，在遏制伊斯兰国全球野心的目标上团结一致，无论在战场或网络空间都有决心击败并摧毁伊斯兰国，并防止他死灰复燃。高硕泰以台湾代表出席在国务院艾奇逊大礼堂的部长级会议，在团体大合照中，他站在最后排乌克兰首席副外长普莱斯塔可旁边。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托纳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台湾驻美代表参加这场全球联盟部长级会议，以及台湾总统蔡英文宣誓将持续对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做出人道贡献的提问表示，美国感谢台湾的贡献，所有联盟成员不分大小，重要的是能够齐心完成共同目标。托纳说，
我们当然感谢那些贡献，正如我们感谢所有联盟成员的贡献一般。重要的是我们要强调，所有伙伴无论大小或任何角色，昨天会议的信息就是我们都必须看看是否还能做得更多来完成目标。
托纳说，美国已指认出2017年收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被伊斯兰国占领地区所需的人道救援、社会稳定及扫雷工作等方面所需的经费为20亿美元。他呼吁联盟成员尽快履行对这方面贡献已做出的承诺。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台北美国商会2017年谢年饭的致辞中表示，台湾驻美代表将出席美国这个部长级会议，支持反伊斯兰国全球联盟在伊拉克及叙利亚的作为。他还将公开承诺提供支持国际扫雷资源。台湾已经在一月份捐助设立行动医院，协助伊拉克推动重建工作。蔡英文说，在美国新政府上任，美台关系进入新阶段后，希望双方能建立升级版的策略伙伴关系，这包括更具策略性的区域安全伙伴关系、更广泛的合作关系以及更深的互信。不过，台湾驻美代表处对高硕泰出席这个部长级会议一事保持低调，对美国之音的询问也表示没有评论。台湾是这个全球反伊斯兰国联盟的68个成员之一，其他亚太地区成员包括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和台湾。中国没有参加这个联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宪法法庭日前首次就同性婚姻释宪案进行辩论，支持与反对的民众也在场外表达不同的诉求。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14名司法院大法官、释宪申请人、政府机关代表及大学教授组成的鉴定人团星期五在司法院内的宪法法庭展开辩论。这场辩论的争点是民法有关婚姻的规定是否容许同性结婚，是否违反宪法保障婚姻自由及平等权，以及如果立法创设同性婚姻制度是否合宪等等。台湾同性恋运动先驱齐家威2013年与男伴到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遭到驳回，他认为民法使同性别两人间不能成立法律上婚姻关系的规定有违宪之余，于是申请释宪。齐家威在庭上表示，同性恋是正常的，同性婚姻也是对的，期盼大法官能让对的人做对的事。齐家威的律师许秀文认为，民法的相关限制已经违反宪法保障人性尊严、人格自主、平等权及婚姻自由等基本权利。 台湾法务部长邱泰三则表示，民法规定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至今出现同性婚姻的需求，世界200多个国家只有23国有同性婚姻法，立法过程费时，大部分是先立同性伴侣法才有同性婚姻法，是渐进式的立法，如果一步到位，社会可能无法承担这样突然的变化。齐家威在辩论庭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同性恋和异性恋应该适用同一种婚姻制度的法律，为同性恋另立专法就是一种歧视。
异性恋的婚姻，他们就好像骑一台摩托车，两个人可以骑比较远的路。那如果说用专法来讲的话，是一个次等公民的对待，就好像丢给同性恋的爱人同志一台那个脚踏车的斜立车，虽然也是两个人在骑，可是如果骑短距离还好，如果长距离来讲的话，那累个半死。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3月22号主持了有68个成员的战胜伊斯兰国全球联盟会议，强调联盟是统一体，继续致力于从军事上战胜伊斯兰国。蒂勒森并且指出了已经取得的重要进展，有23个联盟伙伴国的9000多名军人目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场为战胜伊斯兰国的努力提供支援，联盟让伊斯兰国无法得到庇护之处，逐渐增强直接跟伊斯兰国作战的人员的军事能力，并且在这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在伊斯兰国曾经控制的伊拉克地区，联合行动解放了62%的地域，伊斯兰国控制的叙利亚地区也有30%被解放，其中包括2国的重要城市。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武装人员人数从2014年的峰值下降了至少50%。联盟的战机对伊斯兰国的目标实施了19000多次空袭，瓦解了数万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打死了至少180名伊斯兰国高中级指挥人员，其中包括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几乎所有的副手，他所谓的战争部、信息部、财政部和石油天然气部的部长，以及他的对外行动主管。联盟向他的合作伙伴伊拉克提供支援，使其在夺取摩苏尔的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进展。2017年1月24号，伊拉克安全部队正式解放了摩苏尔东区，现在对摩苏尔城西地区的推进正在取得显著进展。截至目前，通过联盟的努力，已经有近9万名伊拉克安全部队人员得到训练，包括伊拉克陆军士兵、反恐部队人员、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成员、联邦警察、边防军人以及部落支援人员。叙利亚合作方在联盟的支援下解放了叙利亚14000平方公里的地域，包括去年11月5号对拉卡一带的孤立行动开始以来解放的7400多平方公里的地域。联盟部队目前正在加大对拉卡的伊斯兰国的打击力度，拉卡是伊斯兰国对外行动的总部，伊斯兰国领导层从拉卡策划对世界各地的联盟成员的利益发动打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通过苦战赢得的胜利让形势朝着有利于联盟的方向转变。不过蒂勒森同时表示，在打击伊斯兰国下一个阶段的行动中，我们必须加紧努力巩固胜利成果。他说，削弱伊斯兰国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必须要消灭它。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